当我们去这个开始等候神，实际上是与神与圣灵这位神就是跟他连上线，当你跟他连上线，他就来引导你。好，刚才像叶子分享的，像君君分享的，还其他弟兄姐妹分享的，都是在一个引导的里面。好，当我们去呼求，好，神他的光就下来，他来引导，然后光照，好，他来审判，让我们真的开始认识到自己，好，也开始明白听得懂神的声音。好，那有时候也会带下一个悔改，好，这个最后的结果就带来一个真实的生命。好，那我们等候神到底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好，这篇的信息讲到等候神的心态，就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就是求他的光进到我们的里面而改变我们的心。好，所以他实际上等候神的目的，我们不是来感受这个感受一个只是一个舒服或者是感受一个奇特的经历，不是的，是等候神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拿掉我们的自我意识，好让神他全然的成为我们的一个真实。好，那个所以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常常取决于我们降服他的这个神的那个旨意，放弃我自己的一些欲望和想法，好，那让圣灵来控制我们这个肉体的本性，那一些这个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像刚才君君分享的也让我很感动，实际上他的这个他的差是个匪差，他在一个环保的一个企业上面，他做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工作，是一个一线的这个就是很有实权的那种那是肥差那可能大家也很不管走到哪里人家也很尊敬他那这个就是所以有时候也还会有应酬吃喝玩乐所以蛮快活的但是呢也压力也蛮大那压力蛮大，所以他说刚才就讲了说我走了以后他四月份就遇到了一些难处工作上的难处那他这个时候实际上有时候当环境开始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可能让你遇到了这个危机他可能是要另外的去引导你。神知道我们的情况比他知道我们的更多，他来带领，但是呢君君他一定肯定有他的想法，因为这个是个肥差嘛，他也不是傻瓜，他也知道是肥差，他也很想让这个领导也这个器重他，然后他可以更加的怎么样，但是神爱他，神想把他拉回来，让他分别为圣，是完全被耶稣所拥有。好，所以就给了他一个环境，给了他，所以他很痛苦，他觉得说为什么他的工作会到这个地步，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当他去等候神的时候，当他愿意完全降服下来说神只要是你的旨意我都愿意去接受，所以神就给他几句话，给他三个字，就是出染缸，因为神不喜欢他在那个染缸里面去这个应酬啊，虽说是一个肥差，但是就是应酬啊，要喝酒啊，要又怎么样啊，这个就是送礼啊，就是那种拉拉扯扯的搞关系嘛，那个在官场里面都需要的嘛，这是神可能不希望别人可以做，但是君君是神所爱的儿子，好，他就想把他分别为圣，所以他兴起了这样的环境，实际上是让他进入一个很洁净好一个地方。所以后来他昨天也在分，他刚刚也分享说，后来他愿意降服下来说，神你就这样，那我就去跟领导讲那刚才就有人说那他跟领导讲为什么不说是这个神给我这三个字呢？那你给这三个字，人家可能以为你是神经病那因为没有办法，领导没有办法理解你都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而且他那个理由也不是谎话，他说我要为我的儿子，我儿子要读要考大学啊，怎么样的，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现在的工作花的时间太多那 占据他的时间太多，他需要把时间放在儿子的身上。当然他这个也不是谎话了，好，所以他没有说谎， 他只是没有说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对方一定听不懂的，那到时候还出了麻烦，说哎，你怎么回事啊？那好，所以那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哈。好，那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实际上是拿掉，就是等候神的目的，他就是让他拿掉他自我的意识，他自己认为是好的，认为是匪差的，好，他就把他这个就完全把它放下来，好，放下自觉，放下自我意识，让神来做王掌权，说神你来做，好，你告诉我什么，好，我就去顺服。所以他基本上到后来是刻意的去顺服，说领导都说你干嘛要这样做嘛，啊，实际上呢他完全可以不要这样做，但是他心里知道说神既然告诉我，我就非要去，我就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现在是退于第二线，好，那基本上就是接接电话呀，也不是什么北差了哈，但他还是在上班了，他还是在上班，那工作也是做得还蛮好，而且他更多的是他的时间就比较多，可以花在他孩子的身上，花在服事上，花在网上，他在工作上再没有这么多的压力。所以神是把他解救从一个这个被这个工作压抑的奴隶的不自由的情况下给解救出来，实际是这样。所以他当他后来他才发现说，哦，原来现在可以这么轻松啊，这么舒服啊，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难处。因为他四月份的时候他非常的困难啊，那所以他现在做出来，我说哦，原来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不容易哈。好，所以他当他所以他的这个就是当他从他自己的身上就移开的时候，更加的渴慕神的同在，就是尊主为大，然后让神的旨意行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好，他这个实际上他就与神有一个超自然的相遇。所以他现在非常快乐，可能旁边的人还认为他是一个傻瓜，但傻瓜他可能还觉得真的很快乐哈。所以这种等候神实际上是将我们的眼目从自我注视的中间转移了，不再看这个肥差，不再看着说我要一定要讨领导的喜欢，我要让他更加的如意。因为像一般的如果天然人的性格的话，就会说那我这一段时间没有讨领导的喜欢呢，那我要好好的再研究一下，我再怎么样子再继续加力，加更多的100%或者甚至200%的努力去让这个领导喜欢我。所以呢一般的人会落入这个怎么样子去让领导喜欢，那这样的话他就陷入在里面。所以实际上这个工作就会怎么样，就会成为偶像。那天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说，神最恨恶的就是我们拜偶像。神能接纳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真的是哎呀，我们这个爬不起来，这个还能忍受，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我们拜偶像。因为当我们拜偶像，我们就离开了他。所以神为什么就跟他说叫出染缸，因为我们在染缸里面，在这个工作好，在这种这个我们的职位，甚至是我们的服侍，神都是不喜欢把你把他代替了神，好，因为你到时候你想把你的工作代替神，更多的时间进去哈。那所以就像诗篇16:4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如果就打比，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想象，如果君君当时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说不行，我就是那个肥差实在是太好了，我就是花200%的去讨我的领导的喜欢，我就不相信我这个工作情况解决不了。好，你拼命的去祷告啊怎么样的，也许神看着你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工作了，也许，我只是说也许，他可能让你去，但是呢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的话你可能就陷入更多的愁苦。好，那这个因为这个不是神给你预备的嘛， 那你很可能就进入到里面以后，可能要需要你更多的时间进入到那里，更多的要去去跟领导要去这个要去这个应酬，应酬更多，酒喝的更多，烟抽的更多，所以你的喜乐就不会在你的里面。好，那回来以后，那很可能家庭也会同时出问题，因为太太会觉得说，这孩子要考大学，你也管不上，你做父亲的要有教养孩子的责任，那整个家庭的气氛也不好。好，所以愁苦会慢慢慢慢加增。好，这个不是神给你的愁苦，而是你自己没有走到神的给你预备的命定的路上，你偏出去了，而且把这个把你的工作作为偶像，那你的愁苦必定增加，加增哈。那好，这个是，所以这是等候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己，好，寻求神的旨意。好，那第二个目的就是改变我们，转化我们的心。好，刚才好多的弟兄姐妹就在做见证，说我过去是如何的急躁，好，那谁都怕我，那个先生也怕，好，我旁边的人也怕，但是他的性格就开始改变。好，这个的确，当然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当我们的心改变，因为我在网上也发现很久了哈，来了网上来等候神，尝到了一点点等候神的好处，然后就不见了。所以我就为什么说等候神的人呢，好像就是一批一批的在换，好，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坚持下来？好，因为有的人好。遇见了神以后，在这里与神相遇，又回到宗教化那个固守成规，好，那个拒绝圣灵的那种死气沉沉的这种宗教的里面，好，就觉得说，哎，那个嘛，反正那个用不着花多少时间，好，进入宗教并不用花太多时间，就是主日去教会嘛，做一下，好，就这个，其他的时间我都是我的，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回到原来的生活模式。好，那慢慢慢慢的那种以前与神相遇的那种感动呢，虽说过去有一点点，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改变，慢慢又回到原来的样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固定的等候，一直，否则你就说就是一直往前走，否则你又回到原点。好，所以走属天的路，属天的追求是不进则退。好，他不是说要我现在太忙了哈，我现在君就说啊，我现在你看我们的领导，我要讨好我的领导，我可以把我的属灵的各方面我停一下，然后我先去把我的领让我的领导对我更信任，以后我再回头来追求神。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退到原点了。好，因为属灵的路就是不进则退。好，所以当你与圣灵相遇，好，你会经历到一个属灵的真实，但是一旦知道这个真实了以后，你就有责任一直活在这个当中。好，他这个你才能够在这个，因为这个真实的生命的这个氛围哈，好，你要一直去保持的。你一直保持，如果你回复到属世的世界，你会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那个属世的世界生活可能会有危险。好，那你或者是如果你从一个释放中再次回到一个固守成规和宗教化一个旧的环境里面，实际上你就会使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还加上你的家庭，以及甚至加上你救恩的代价，你这个代价你很可能就会没了，因为你回到原点嘛。有的人很爱神的人，可能有一天他完全离弃神。好，那所以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好，看到了很多，就是过去真的是非常爱神的人，他后来离开了，离开了神的家以后，然后也离开了这个神的，就是说离开了本来是服侍的岗位，不光离开了服侍，然后离开了神的家，然后就是回到世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好，就是活在那个，所以你就发现，当你离开神了以后，你可能你的境况，你生活的境况可能还不如你信主之前。为什么？就像我们 读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你要为人家赶鬼，他讲的说啊，那个人的鬼被赶干净了哈，那个里面的房屋打扫干净了，后来他并没有让神的话，神住在里面，持续的住在里面，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个鬼出去了，那个鬼赶出去，那个鬼带了七个更恶的鬼进来。好，所以当我们这个基督徒，实际上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好，我们追求神的生活。好，如果你回到过去，你可能你的生活的境遇还不如你过去那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没有信神的时候。好，那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好，那我大家都知道哈，后来我离开神，离开了这个教会8年哈，那个中间哈，我这个小孩子啊，两个自闭症的孩子，然后我们夫妻关系已经出现了，基本上是崩溃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我们可能早离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过不下去哈。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债务，这个经济上面，家庭经济上面是一团糟。我们那个时候债务缠身到一个什么地步？实际上，这个我以前我都不好意思说的哈。后来我们只好申请破产。好，那申请破产，在美国的一个好处就是申请破产的话，我可以保住我的房子哈。那他这个银行没有办法把你，只要付你的房子，就是贷款啊，银行是不会把你的房子收去，政府也不会把房子收去，我们就是留下一个房子一个车，好，其他的就是都没了哈，就是到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好，那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当我离开了神以后，好，我会面临着婚姻的困境，我会面临着疾病的困境，就像自闭症是无药可治。好，我也遇到这个贫穷的困境，到了后来我也遇到自己的那种忧郁的困境，我自己可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忧郁症哈，那也非常的气馁。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远离了，但是神是有这个怜悯恩惠慈爱的，是不是？所以他后来就是用各样的环境把我拉回来，拉回到神的家，所以让我们再回来。好，那所以我这个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但有的人不一定那么 lucky 那么幸运哈。那你远离了圣灵在生命中的工作，好，你就不仅仅不再进步，不仅仅只是停滞不前，而且这个你所有的祝福就会没了，好不好？所以你要持续的不断，好，所以你也持续，所以与神相遇是要一个持续不断的，好，每天要做的，好，那天天要吃喝在他的里面，好，这个与他相遇，好，那他的丰盛，他的慈爱，好，他的一切的健康都会在你里面。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后来回到神的家，好，那是2000年回到神的家，好，那我2004年开始等候神，一直到现在，好，那我就越来越发现神就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恢复我的孩子，好，越来越健康，老大，他你们也都知道了，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2年哈，他现在还在准备考 GRE， 还想再去考，还在想下去念硕士哈。那老二的情况也越来越好，我们的婚姻夫妻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好，我们的经济就不用说了哈，那就是这个我先生跟我讲哈，他说我现在感觉到我就是在苹果树下散步哈，那个苹果呢是熟的，就是往下掉，不管我怎么走，这个苹果就扎在我的头上。他最近又在家里天天打盹，我就觉得他天天打盹也懒得去，不是懒得去上班，他是因为工程师嘛，就在家里就可以上班哈。完了以后还公司还说他做得不错，还给加工资，还涨工资。我说你哪来的这么多狗屎运呢？你没见得你去上班，还公司还说你做得不错。他说你不知道我在那公司，我在电脑前面吗？他说我现在一个人的工作我顶了2-3个人还不止，为公司省了非常多的钱，好，公司非常喜欢他。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当你回到神的里面，当你把神的事情看到第一位，把神的心好再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的情绪 你的属灵的状况和身体都应该改变，都应该改变。所以我知道，实际上如果你天天的这样去追求神，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你不应该是一个活的一个不健康的人。每天到底是到处都是药罐子啊，药罐子，这个天天吃药啊，不应该是那样的。应该神的健康会临到你的身上，好，所有的他的祝福会临到你的身上。好，那所以呢，你就一直，所以你真的是要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来帮助我，好，你来帮助我，真的很想追求你，好，让我真的是持续的活在你的一个生命的翻转里面，我不再是一个停止，好不好？那等候神呢，还有第三个目的是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而不是说只是读读圣经啊，耶稣好像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啊。但是呢，你圣经很熟，但是呢，你却没有一个转化，圣神的话却没有能够转化成一个力量在你的身上。因为是什么原因？实际上很多的教会不认同，不认得圣灵，甚至拒绝他的工作，他们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信仰就变成了一个宗教。变成一个宗教，只是说我们来主日，我们就是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第三步要做什么，好，做完了，好的，牧师一个祝祷，好，然后大家就回家。好，所以这个没有转化的力量，因为这教会如果没有把圣经与圣灵相关的真理不传讲，好，那圣灵就不会成为我们的真实。因为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圣灵是一个绅士，他要被欢迎，而且圣灵在不在这个教会里工作与这个教会的接受有关，如果这个教会不接受他，他也就不会来，他因为觉得说我在这里不被欢迎，只是成为一个字句，圣经只是去讲到圣灵，但是不欢迎圣灵，你知道我所说的吗？在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读了啊，这个就是祷告中间有圣灵这个字，但是你却没有把圣灵，让圣灵欢迎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实际上这就是圣灵所渴望的，他渴望让在你的生命中成为真实。所以我们每天的等候神非常重要，他因为他就是让耶稣在你里面成为真实。耶稣，好，这个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好，这是约翰福音14:6里面讲的。但是耶稣实际上讲的，现在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在阿巴父的右边，但是在他却差派什么圣灵？圣灵实际上是耶稣的灵，也是阿巴父的灵。这是三位一体的神要住在你的里面，这三位一体的神要进入教会，好，这就看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好，那当我们对这个里面的这个圣灵，好，这个有一点不敬畏，好，甚至有点惧怕，带着一个这个宗教的心态啊，告诉人家说，哎呀，你们等候神是灵恩派哎，好，所以就拒绝哈。完了，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你所有的你就会，你里面实际上圣灵离开了，他不因为他是绅士，你不欢迎他就不来了，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就会缺乏里面的平安能力。好，那这个我们的属灵的状况就会只会落在一个天然，我们超自然就不会在我们的身上，那种神迹奇事不会跟随我们。因为这些跟圣灵非常有关系。好，所以我们所有的追求都是追求在外面，好不好？好，所以这是第三个目的，就是让耶稣成为我们里面的真实。我们等候神的第四个目的呢，就是那个圣灵要在超自然的相遇中间，圣灵要给我们授权，要给我们启发，要托付我们去做某一个事工， 做某项服事，好，某一个就是有时候人家就像我们所说的负担，所指的负担，好，而且他会赋予你权柄。好，当他让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他一定把权柄能力加给在加添在你的身上，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好，所以当你啊，有的人也就比方说你是如果被神高抹，好好圣灵让你去做这个代祷，好，你就发现在这个把神放在你的负担祷告出来，你就发现带有一个能力可以做一个超自然的转换。好，当这个神赋予你好做这个讲台上的释放信息，你就发现好，你就在他面前去仰望信息，然后你去释放的时候，你就发现带着能力，因为这个权柄能力是圣灵赋予的，所以会触摸凡来到这里来听你讲的那个信息，你会有触摸到他的心，因为这是神的一个这个超自然的恩高高抹。好，所以所以你在等候神的时候，神会给你感动，让你去做什么。好，刚才好多弟兄姐妹就是分享了以后，当神让你去做，就发现带着能力，好，这就会是有一个超自然。好，那第五个目的等候神呢，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使者。好，所有的圣经哈里面都是充满了超自然。以前我听别人讲说这个超自然这个不科学哈啊，那如果你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超自然拿掉，那大概圣经没有办法读了，没有办法读了，读了以后就是很枯燥的一些这个劝人为善的一些宗教教条。好，那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使者？超自然的使者就是什么？你要去经历。因为当你如果你传讲真理之前，你一定你的生命要被这个真理所超自然的影响，否则的话你所传讲的不带有任何的权柄，你的教导没有权柄，因为那个不是你所经历过的事实。所以人家你讲了半天，人家就觉得说是对啊挺好的，但是你却说不出这个好处。就像你去做传销的，去卖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没用过，那人家说你这个东西你卖的到底好在哪里，你讲不出来，你是说啊这个很好啊，你一定要用啊，那可是说你却说不出来我用了以后有什么好，你说不出来，人家说你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有什么好，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好，所以我们要传讲的是向众人显明的是一个从圣灵来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生命，一个所经历。因为圣灵他只是因为圣灵只是在一个诚实的范畴中动工，而不是一个虚假的里面。因为你没有经历，你却好比方说你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要去传讲圣灵充满的信息，你怎么讲得出来？你自己都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你要传讲等候神，但你自己却不等候神，你觉得你能传讲吗？好，所以圣灵它是在一个诚实的范畴中动工。好，你一定要，你要站上讲台，你一定要讲传讲你所经历的，传讲你所在行的哈，是经历的哈。好，那如果所以那个如果你没有经历圣灵，好，没有这些东西，你所传讲的实际上那个只是一个宗教，它没有办法转化人心。好，所以一定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给你启示，必须让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好，然后呢让这个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些东西是你自己所经历的，然后你就可以你传讲出来，你就带着权柄，是不是？一定要传讲你经历过的哈。所以你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使者，等候神使你成为超自然的使者，是因为你经历过，好不好？好，那第六个要在这个好，那这个第六个目的呢，就是当我们与神 这个比与圣灵相交的时候呢，圣灵会高摩我们，然后授权我们就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保管者，不仅仅是使者，是保管者。怎么保管？就是握有天国的钥匙。好，这个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就是讲到我们要那个拥有天国的钥匙，因为那你是带着神的从神来的启示。好，那以及这个对基督耶稣以及对教会都知道他的奥秘的这个人。好，当你拥有这个，好，那你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保管者。好，那超自然的保管者，你就会实际上当你进入超自然哈，并不等于你就啊，从此以后坐着花轿花轿上天堂，实际不是哦，你会面临的比平常有更多不容易要对付的一些属灵征战。好，因为仇敌要打倒你。好，所以就像君君他以前没有等候神的时候，他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挺快活的。他为什么我3月份的时候我回去，我到他们教会去啊，听了以后听了这个圣灵充满，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啊，在那晃起来了，这个哎呀觉得好舒服哈，他以为哎从此就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就刚才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搞的，我三月份好像是在那样的一个我们那样聚会里面，好，他被圣灵充满完了觉得好舒服，可是我4月份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的艰难？实际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属灵的征战他就让因为仇敌要打倒你，甚至是要杀害你，让你就是他的就是杀害，就是让你的灵死亡，让你再也没有这个从神来的启示和全能。好，所以就是他要把这个给偷走。他本来可以，因为我是觉得像这个君君他是有一个这个领袖的特质。真的他很会带别人哈，他这样来上来等候着没多久，他就开始在这个带领会啊怎么样，他很有这个神的从神来的一些启示和开启哈。好，他实际上他是可以影响人。好，那所以但是仇敌要这个要去夺取。好，所谓的保管者，他保管的就是从圣灵来的真理，从圣灵开启的奥秘以及超自然的全能，圣灵把它给你了。好，所以你持有这个钥匙，好，那仇敌就要去偷。好，那所以只有你要怎么保管，这样就说不让被偷掉呢，就是一定要与圣灵相遇。好，这个因为你不停的与圣灵相遇，就像圣灵就会告诉他几个事，说出染缸，所以他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做。好，所以这就会启发他，会授权他，也托付他去完成神指派他的任务。好，神一定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定的命定和呼召，每个人的都不一样，他也会给你这个特别的一些开启。好，那给你一些这个属灵上奥秘的事情，这是你需要保管的。好，那不是像他被仇敌给偷去的，所以他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超越一切的软弱、忧虑、需求和破坏，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哈。那所以君君就很大胆说啊，就是跟领导说我不干了，你就把我换掉吧。好，因为他有从神来的这个从神来的哈，所以要领受圣灵的授权和转换，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两件事。第一个，我们要需要被圣灵来膏抹；第二个，就是要向他降服。好，那所以等候神与圣灵相遇，哈，那与圣灵相遇呢？所以等候神与圣灵相遇，这个是我们每天需要做的，因为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就有一个神的恩膏膏抹。就会来到我们的身上。好，这个就是膏抹你，好，给你能力。所以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常常说，嘿，这个你要领受，他要膏抹你的口，好，你能够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膏抹我们的耳朵，可以让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好，让他要膏抹你的手， 可以让你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很需要从圣灵来的膏抹。好，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你要向他降服，就像刚才君君所说的，他可以完全不听的，可以压抑圣灵的感动，说这个肥差我为什么要吃掉，我要去用我觉得好的去做，他可以就可以不顺服。那当他不顺服的话，所以那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圣灵的授权以及你生命的转化，你这个就所以为什么顺服就蒙福。好，所以在今天哦，有许多人一个是没有这个，就是没有经历这个被膏抹，也没有向神顺服，哈，也没有与神相遇，但就贸然的跳入服事，你觉得这个会不？你觉得这个行不行得通？这个就行不通，因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从圣灵来，什么是他的启示。好，就像刚才有姐妹就问说，那仇敌用什么方法来偷呢？好防备呢？好，那你实际上你这个每次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你可以向神祷告，你就知道什么是从仇敌来的。好，他仇敌他就无非是用一些东西来这个糖衣炮弹啦，比方说，哎，你这个是肥差啦，你可不可以去做呢？你这个你去做，你向世界而去，你就被他引诱去了，哎，就是给你甜头啊，给你蜜糖啊，你就跟着他走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跟随，学习跟随圣灵哈。好，那所以那我们要进入，特别是我们要服侍神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你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让被圣灵来膏抹，而且他要你怎么做，你一定要顺服的去做，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从神来的启示，所以我们传讲的就是关于圣灵的知识，好，关于神的知识，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们就缺乏上帝神的全能，好，所以为什么很多教会的领袖就会对事工感觉到很沮丧，做了半天的工，就是叫做事，这个叫做事倍功半，而不是事半功倍，好，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工，就是发现回头来说，原来做了白工，做了白工哈，就是白花力气了。好，那所以他那个，所以常常呢，我们就都是看自己的力气去试图完成一个事工，你要花自己的力气去完成一个事工，我告诉你，那是在自杀。你真的是在自杀，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真正的服事实际上不是透过我们天然人的能力去发展和执行，而是依靠神的全能，依靠与这要需要来自于与圣灵相遇，与等候神，从他那里然后让他来膏抹你。好，他膏抹你，他让你去做什么，你再去做什么，不要自己就这样子来。好，自己来的话，你一定自杀的啦。就像那个耶稣亚哈，这个很明显的两个例子，耶利哥城好倒塌，就是他去询问，好，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你绕城走几圈哈，七圈，然后吹号，然后呼喊，就这样城墙就倒塌，然后这基本上就是这就是一个超自然把这个城给灭了。那他等下就他会约书亚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蛮容易的哈，那埃城那么小，哎呀，跟那个耶利哥城比起来太小了，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来啊，3000人就够了，完了以后被打得很惨哈，就很惨，因为他这件事第二攻占埃城，他是用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耶和华。好，那我们服事的时候真的是要依靠神。所以再大的耶利哥城也会被倒塌，如果你用自己的力量的话，小小的埃城你也会被仇敌打到落花流水哈。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你就是圣灵要在超自然全能中所使用的候选人。好，所以当然，那你雇佣，所以你即使你有属灵的知识，好，你也有一些方法， 但是你一定要屈服在神的全能和高抹之下。你不要就说哎，因为我很聪明，好，我很有才华，好，我就是显露一下我的才华，好，我就可以了。但是不是这样的，要靠圣灵的感动，哈，看圣灵的感动，你就可以，啊，你就会就带了一个高抹和全能，哈，好，所以当我们与圣灵，好，我们寻求与圣灵相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好，我们记住刚才啊，这个条件是什么？好，条件就是赏神的圣灵的恩膏。好，第二个是顺服圣灵，好，降服在圣灵下面。好，这两个先决条件哈，当你有这先决条件的时候，好，你才能够真正的有能力哈。好，那所以就像啊，就像这个，我们就打比方哈，就是耶稣，耶稣实际上他很有他个人的能力，是不是？他是神子哈，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哈，这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其中一位，他也是神，他可以这个，他完全可以这个，他完全以他个人的身份，他可以服侍，是不是？但他并没有，有没有？对不对？他在约旦河。好，他放弃他所使用的全能上帝之全能，好，他就以个人的身份来到这里，要被圣灵施洗，对不对？圣灵施洗，然后呢，他才进入服侍。他在施洗受洗，这个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在被圣灵洗之前，他没有服侍哦，他没有，所以那个才是正式的进入服侍哈，他是借由圣灵的全能来教导。好，来去教导，甚至去这个去医病赶鬼，好，都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实际上他在地上是活出一个人子，实际上他是降世为人，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他就告诉你说，你服侍实际上要像我这样，就像耶稣那样，你也要被圣灵充满，好，然后也要被这个圣灵带到山上，让这个让受试炼、受试探哈，是那个被那个魔鬼在那试探哈。好，完了以后，他实际上他就是把自己给放下来，他放下自己的他属天的荣耀以及他神圣的权柄。好，他并不是抛弃他的神性哦，他只是倒空他自己，完全把他自己交由给圣灵。好，以人的身份说，我一无所有。好，他就讲到说，如果天父不让他做的，他就什么都不会做。好，所以他去医病到哪里去，他要等一等。有时候就是说啊，你看人都快死了，那个拉萨路要死了，别乱催他。他里面还好像他要多这个磨磨蹭蹭转几圈，我就觉得是干嘛呀？人要死了，你赶快去呀、啊。不是的，我相信是圣灵在引导他啊。这个时候时间没到，他死的没透，拉萨路死的没透。好，他就要在哪里去逛，要搞两下，要这个死了三天以后他才去哈。好，他这些他就是以人的身份，就是在地上他一无所有。好，神不让他医治的，他就不医治。但是圣灵让他医治，在什么时候医治？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去治病，他知道这个一定要被迫害的嘛。那个安息日这个要治病的话，要这样的话，就是那会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是可以被打死的，干犯安息日哈要被打死的哈，但他却要去做，因为圣灵让他做哈。所以耶稣在降世为人哈，他就让我们实际上他引导我们一个去天父那里的一个道路，他是让你表明说你要跟着我，就像我这个样子，我也是人，我在现在我告诉你的都是人的，实际上是人那条道路是他要走，是怎么走？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向极死，然后呢并且还要被圣灵充满。好，所以他要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被圣灵充满，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否则的话，你实际上做去做来就做到一个宗教的里面，好不好？好，所以你要真正的，除非你与圣灵真正的相遇，否则你没有办法完成战胜试探， 这个战胜仇这个魔鬼的试探。好，那你看这个圣灵并没有带着耶稣去经历圣探试探，在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前并没有做这件事情，而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因为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有一个能力，好，他就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预备，征战的预备，他里面蛮有这个能力哈。完了以后，他能够胜过他的软弱，40天哈，没酒吃没喝哈，他完全可以，好，完全可以哈。那你不能说哦，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可以，不是的。他当时是降世为人，所以他身体的软弱，我们有的软弱他有，好，我们被有饥又渴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他也是一样。所以仇敌啊，当我们与圣灵相遇的时候，仇敌可能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探我们，叫偷走我们里面与神相遇的果子，好，就是试探。好，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软弱的地方，就像君君，好，在这个三月份我们这个特会里面啊，他被大圣灵大大释放，大大充满他。四月份他就遇到很不容易，工作上的不容易，他就面临着选择。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试探，但是圣灵，他是借着圣灵而胜过这个试探。他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报，他只知道哎呀头真的很痛啊，但是圣灵会告诉他说出染缸，而且把这个出染缸的一个能力加给他。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他发现他里面非常的喜乐，所以他现在说哎呀我现在真的好快乐。旁边的人就说你好傻，你傻帽，很可能他现在的奖金没有以前多，他现在的一些肥这个油水没有以前大，好，但是他里面却有一个这么多的喜乐，好，与神相遇的那个果子会在他里面越来越丰盛哈。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打这个属灵的战，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打败仇敌。好，所以这个以及来抵抗我们肉体的一些天性，因为我们肉体是喜欢有油水的嘛，我们工作一定要有油水嘛，那没有油水干嘛去做，是不是？好，那我们这个要有很多的赚很多的钱嘛，哈。好，所以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受过圣灵的洗，好，也不会说方言，好，所以我今天鼓励你来到我们当中。好，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好不好在这个会后追求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圣灵这个充满的这个追求，好不好？好，当我们讲圣灵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来，你就是相信。好，我们因为我每次到哪里去讲圣灵，圣灵的同在会特别特别丰富。我现在也是感觉到四周特别的热哈，像我们这里这个没有那么热了的，空调也很好的哈，但是我发现已经感受到这个热。好，我就有个感动，就是圣灵要将他的喜，好，要上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要大大的充满你，好不好？好，那我现在放点音乐哈，我们就是要预备，好不好？好，我们欢迎圣灵。打开你的双手，让圣灵开始来充满你。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领受圣灵的喜，圣灵的水流要从脚底开始，直到浸透全身，让我们在水浸泡在水中。耶稣应许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们欢迎圣灵。圣灵，有活水的江河冲刷，圣灵的水流从脚底开始慢慢的上来，浸泡在圣灵的里面。圣灵，我渴望一个超自然的相遇，今天要赐给我们一个超自然的经历。我们渴望超自然的被授权，得到启发，成为地上来见证你的人。好，你跟圣灵说，圣灵，我将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要全部降服于你，你来高抹。我们需要高抹，我们也要降服，将你的心思意念和情感，你说，神啊，我要完全的降服，好让你来充满我的全人。我弃绝一切肉体的工作，弃绝一切罪恶的本性在我的身上，圣灵，你来充满我，改变我并转化我。如果圣灵这段时间有光照你，哪些地方拦阻与神相遇，一些坏习惯，一些模式，求神来净化。你跟圣灵说，神啊，我向你认罪悔改，你来洁净我，来净化我心中的动机和意图，来改变我的心。你跟圣灵说，圣灵，我自己，我愿意将自己定以及肉体定在十字架上。渴望你的真实在我的身上，我们向你呼求，说，圣灵，我呼求你，我渴慕你，你更多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向他来呼求，你大声的跟神说，神啊，我呼求你，我渴望一个真实的相遇，与神真实的相遇，我呼求你，神的话语要在我里面显为真实，求圣灵运行在我里面，浸透我，圣灵浸泡我。圣灵，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感受到身体的热，你打张开口，开始发出一些单节的声音，临到你口中的那几个音，你就发出来，自然的释放你的舌头。只要你张开口发音的时候，不管那是什么音，你就让它出来。圣灵要将一个方言赐给你，他是建造你的灵，你就自己放开口，开口说刷咔巴巴咔巴巴刷咔，就是释放你的舌头得自由。圣灵要把方言赐给你，你有了方言的，圣灵要把新的方言更多赐给你。刷咔咔巴巴咔巴巴，你就自己开始方言，说，圣灵，你来充满我，更多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无处可容。圣灵，这活水的江河在你四周环绕，你开始感受到你的人的身体在水里 好像在水里游动。圣灵更多运行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在我们的四周，浸透我们，像起初创造天地时运行在水面那样，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运行，浸泡我们，下嘎嘎巴巴巴，下嘎巴巴，继续说更多更多，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更多更多。圣灵更多的全能荣耀更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成为这全能和荣耀的使者，更多来充满我们，把这个恩膏全能荣耀充满在我们身上，直到无处可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行神迹奇事，行异能，更多的充满，更多的充满，让我们的生命，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中成为真实，不再是书本，不再是一个条条框框。求神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启示我们一个真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要授权给我们，咔咔咔咔巴巴咔巴巴巴，领受神的恩膏更多在我们的里面，好让神指派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完成。欢迎更多圣灵的同在，充满我们，高摩我们，我们愿意降服。我们的意志降服，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我们的情感降服，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膏，咔咔咔咔巴巴咔巴巴咔，我们来领受更多的恩膏，我们来领受神的同在，恩膏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充满。圣灵，你更多的同在，好，安静一下，感受圣灵更多的同在。感受他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领受，说圣灵，谢谢你，谢谢圣灵用膏膏抹我们，膏抹我们的手，膏抹我们的头，膏抹我们的口，我们降服，我们相信，我们领受。谢谢圣灵，谢谢你的同在，坐在我们身上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领受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吗？感受到了哈，感受到圣灵在里面充满你们，感受到了哈。记住，要需要我们常常需要他的恩膏，也需要我们的降服，我们是与神一起同工。好，那我在主日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星期天哈晚上等候神以后，我们会有继续的有这个主日崇拜。好，那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要讲关于圣灵，因为我觉得在圣灵要更多的讲他，也有更多的圣灵就会更多的开启到我们每个人的弟兄姐妹的里面，我们就会对圣灵越来越认识。好，有圣灵，好，有圣灵，你的服事才有果效。好，你的生命才能够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在你的身上。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灵是什么，圣灵不是什么。好，我就想说多多的谈谈圣灵，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的来追求，在会后我们再继续的来追求圣灵，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好不好？晚上是十点嘛，等候神就是十点钟结束，我们十点钟有个主日哈，那就是我们这边的，我这个美国的早晨，那是你们那个主日的晚上，所以我就是想到这个主日呢，我们就是中西合并，好，这个也成为我的主日，也成为你们的主日，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